反正他这个视频我就把它录下又剪了。我觉得这里面说到两个问题啊，因为所有的教育都是一样，不管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，学校对孩子的教育，或者是教会对信徒的教育，都是一样的。我一直认为好的教育应该是激活一个人的内在动力，让他对人生有了更好的一个好奇心，对世界有了一个更想去探索的一种欲望，让他心中对人生的一个方向充满了一种寻求的力量，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教育，是一个激活内核的教育。那不管是什么名校什么名师，如果他的教育做不到这些根源，那我认为这就不是所谓的名，那就更不要说我们真正的名师是天赋呢。如果真的从天赋而来的教育，从圣灵而来的引导，它应该是完全激发我们一个内核的寻求力啊。所以这里面说到董宇辉，也说到他们两个这个出身，我就非常的赞同。不是说非要追什么名目啊，要听什么有名的教导你才可能学得成，不是。因为我一直强调，神的灵是在每个信徒的心里的，神的灵就是神的话，也给得很清楚了。那基督徒拥有读经和祷告的能力，就拥有了最好的教育，因为这是神的灵的运作。那促使一个人真正能够成为神儿子的人，是他的渴望和他内心，他有没有跟随他内心的好奇去寻求，去询问，去探索，去勇于的批判，对所有事物的这种辨析，这才是一个强大的真正的学习能力。我们祖宗就说，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那学了这么多，如果不能够去动手，不能够去运用，那这个也就是等于空读书，读死书。所以学历高的人不代表他的这个生活能力就很好，当然学历低的人也不代表生活能力就很好。所以上面这几点我觉得他总结得非常的到位。那真理也一样的，真理是不怕这个辨析的，如果这是从父亲来的，如果这就是他话语的真意，那我又带着很多的冲击和不理解，那为什么我不能提出问题呢？不能提出质疑呢？那如果真的是真理的话，上帝会帮助我们在质疑当中去把这个他真正的意思搞清楚。那他看到我们是一个寻求的心嘛。所以现在就是反思来反思去，中国的教会走的是带有中国的这个传统教育文化色彩的，所以他套了很多不是从神而来的这种东西在上面，反而让大家的枷锁一层加一层，一层加一层。那这里面我要说到一个问题，很多人负债，包括很多人有病，其实这些问题根本就是罪，但是我觉得信徒连认罪的定义都不明白。比如说有一些人负债，我拿我的举例哈，我遇到一些人负债，我们会帮了他还，哎呀，大家就感恩戴德的不得了，觉得这么大的债务有人帮我们清还了。但是对于我们还债的人来说，我们为什么要帮大家还呢？是因为首先不想让大家有这么大的压力，其次我们等于给大家一个悔改的机会。你要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儿啊？有的人是借网贷啊，是投盲目去投资做生意，你的根本的问题是出在想急速发财啊。真言书都说想急速发财就不免落在网罗里。我一直讲，神给我们所有的生意都是芥菜种和苍天大树，如果上帝给了你思路让你去做，这个对人啊，对事物，对世界都是好的，他怎么可能不给你启动资金呢？而上帝做生意都是易如反掌的，他为什么非得给你砸一个亿呢？如果必须要一个亿启动，上帝就会给你一个亿，而不是让你自己去压房子压车，到处去借债，然后到处去套卡，到处去找这种信用公司抵押。因为上帝是从来不借的，他是给出去的，不是向别人借贷的。再说通常来说，神的开始都是至微小的，是那么不起眼的，只要你跟着做，那个芥菜种就会成为参天大树。但是往往信徒们都是手高眼低，然后心里又充满各种各样的贪婪，总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，所以看不起那个至微小的起点啊，就这能赚着钱就这个事儿。你知道你在小事上不忠心，神不会把大事托付给你管理的。我讲过很多遍，神的法则是几何倍倍增，是核裂变的。如果你起初不能在小事上忠心，你根本就不可能把那个大钱拿到，因为你是一个不称职的管家。而神怎么会把钱托给那个不称职的管家呢？就算托给这个不称职的管家，也不是神不知道你不称职，他是让你自己知道你不称职，最终他会把他的家产从你身上拿过来，因为你不称职，所以他会给别人。那 我们借给别人还了钱，就告诉大家不要再借网贷了，不要去做那些投资的生意，你好好工作。就拿一对夫妻来说吧，我记得他欠了十几万，哭的都不行，上帝就给我很深的感动哈，我们就帮他把钱还了。还了以后呢，我跟他说得很清楚，你不要再去借网贷了，你也不要再去做其他的投资生意了，因为你现在分辨不出哪些投资生意是好的，另外你也没有本钱，就不要搞这些了，两口子好好过日子啊，然后生活呢不要那么铺张浪费，咱能不开车就不开车，对吧？你支撑不起那个油费的上网出去旅游那些费用，你就节省一点嘛。夫妻两个人一个月挣加起来挣2万左右，你的花销你刨去房租刨去养孩子，你日子咱们勤俭一点嘛，你不要没钱你还花手那么大想过有钱人的日子，这就是穷人最基本的起点。你花上在租房子然后养孩子，你一个月怎么你能攒上1万块钱呢？1万块钱你一年你不就攒12万吗？你一年就可以把别人借给你的钱还了呀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还不上，一年多点也还了呀，还了以后你不有积蓄了吗？有积蓄以后生活有点什么方便花钱的，你就不至于那么紧张啊，起码没有负债了吧。这就是在钱上有忠心，不要瞎花乱花把种子都造没了。所以我对负债的人来说，我真的是就是我说实话我很不喜欢负债的人，包括有病的人，绝大部分都是因为犯罪自己却不知道自己有罪。你这么大的贪婪的罪你还不认罪吗？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认自己的罪，不是上帝不喜欢你，是你自己会重蹈覆辙。就像这些人，我帮你还了债，然后我告诉你不要做这样的事儿，但是你不听啊，他还会找什么投资的机会啊，搞这个传那个，那个传那个，然后再去网上借一些钱啊，就想急速发财，想翻身，结果又落在了这个负债里面。等我去跟他们把钱要回来的时候，搞得说自己抑郁了。你抑郁什么？你还有资格抑郁吗？我就很奇怪。还有那些不懂得感恩的，当我跟他去催这个钱要回来的时候，人说什么？说啊，你们不要催赶我们，你们不要逼着我们。我是想这人呢真的是太不懂得感恩了。其实要钱回来不是说这些债务必须要回来，而是很多人我觉得我需要给你个提醒，不能你任由那么放纵。别人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，我也是一个管家，我需要对上帝托付给我的钱有忠心呢。那每笔钱到底是好账是坏账，我也需要做一个最基本的这个总结吧。另外就是播撒出去的种子总需要看到果实啊。其实我们给钱出去的时候就没有想让大家能还，因为这是圣经给的原则嘛，借贷却不期望偿还呢。但是为什么要呢？就是让大家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。可是我碰见绝大部分的信徒，包括找我们施工找我们帮忙祷告的人，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认罪。就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负债，你的问题出在哪儿，你认不出这个问题，你认不出这是个罪，罪的结果就在你生命中往复循环，因为你一直会播撒罪恶的种子。这和绝大部分人疾病是一样的，你胡吃海造，然后搞得三高四高，然后你去让上帝医治你，医治完你了，然后你还胡吃海造，你早晚还会如此循环。这就是罪，贪婪和放纵私欲。还有一些人无知啊，天天想那些乱七八糟，看那些乱七八糟的视频电视里面很多都是毒素，你要看那些美好的东西，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以前搜都是什么，你看的，你一定是播撒了罪恶的种子，顺着情欲播撒了罪恶的种子，你才会受罪恶的结果。而罪恶的结果我一直讲，首先就是什么？首先就是你的债务，其次就是你的疾病。如果一个基督徒活在神的话语中，活在神的美好的应许中，他是绝对不会去负债的，绝对不会有病的。就暂时有个病，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，偶尔环境影响，对，很正常，风吹草动，但是他不会长久的住在病中。这就回到说教育的问题，就是信徒连认罪到底是什么定义都不知道。我在很多的分享里都讲过，你不认罪不会影响上帝爱你，你就什么罪都不认，上帝也爱你，他只是会什么，会心里难过。就像你做父母的眼瞅着孩子这么做，他必是个死路，他就是不听话，你怎么跟他说他就是不听。你说最终结果难道是父母让他这么样的吗？肯定跟父母没关系啊，那是因为他偏行己路啊。所以箴言书反复强调，你要听，你要听，你要听，我儿，你要听，你要留心听，你要侧耳听，你要用心听。 信徒的问题就在于你信了主却不遵主的话行，你不认识到你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，问题的根源是什么，罪到底是什么，你没有真正的去认识这个罪，没有真正的从心里想悔改，你还顺着情欲播种，一定受情欲的败坏，你就这辈子说信主，上帝把你捞出来，你还是会重蹈覆辙，最终还是会倒闭在这个旷野里面。所以很多信徒，你让我看他到底信没信，其实我说他没信。你有没有重生得救？我自己认为他没有重生得救。因为一个重生的信徒，他一定会什么？依靠圣灵去生活。他不会费劲的。如果那么费劲，其实你就考虑考虑你有没有重生得救。就像一个女人一样，你生下来就是一个女人，你做女人那么费劲吗？你怎么可能像男人那样去生活？不会，因为你生出来就是个女生啊，你会自然而然像女生那样去生活啊。那你要活得不男不女的，说明你这有问题啊。现在信徒就是你是从父亲生下来的，圣经说从父生的就像父，你不用死气白赖去做基督徒，怎么去模仿，你不用，随着你不断的亲近神的话语和神去祷告，你会自然而然长大成他的孩子，这是基因 DNA 决定的，不决定于你的努力，而你努力的去相信，这是你要努力的，就是你去努力活你该活的样子，努力去听你该听的话，努力去认同圣经里所说的，那就是你，其实你在努力的了解你是什么样的样子，这是你该努力的，在神的话语上努力，因为那就是你。但是其他的都费，成长是不费力的，是毫不费力的。所以绝大部分信徒，你要考虑自己首先有没有重生得救，是罪人才需要救主，病人才需要医生，你都不认罪，你怎么可能需要救主啊？你都没有认到你生命中的问题是什么，哪个是你生命中让你这么点儿背的问题，你都不知道，罪的定义也不知道，认罪也不知道，什么是悔改都不知道，全都变成了形式，所以在形式里就必死。